先低头有个祈祷下。天父，我哋同心嚟到你面前，求你喺呢个时刻安静我哋嘅心思，让我哋同呢个世界暂时嘅嚟到分割，专心嘅嚟到你嘅跟前，认识你，从心里边嚟到跟从你。神，你求你保护住我哋呢一个嘅地方，保护住我哋每一个心灵，每一个嘅心思，叫我哋专注喺你嘅身上，唔让撒旦搅扰我哋。让我哋安静在你跟前嘅时候，你就彰显在我哋嘅面前。我哋祈祷系奉耶稣嘅名字，阿门。喺1900年初到啦吓呢段时间吓。咁咧就有一個高空降線專家，即係行降線嚇。呢個專家係德係歐洲人嚇，佢嘅名咧叫班迪尼。嗱，佢藝高人膽大。咁咧佢咧就有個計劃，就係行降線嚇，由即係橫跨呢個尼加拉瓜大瀑布，由加拿大一邊嗰一邊咧走到去美國嗰邊。嗱，呢一個係一個創舉嚟嘅，而且自己有。相當之危險。第一，嗰、那個距離好長啦。啊，第二咧，嗰度好多時好大風啊，吹嚟吹去啊。仲有因係薄布啊嘛，咁所以咧，嗰啲水花咧就周圍飛，話啲濕氣好重。嗰個降索咧係非常之滑嘅，啊，所以個難度非常之高。但係因為咁高難度，而呢個係一個創舉咧，所以就吸引咗好多人，好多人嚟去睇啊。所以薄布兩邊咧就企咗好多好多嘅觀眾。在表演的時候咧，個個都即係平息以待啦嚇，咁睇下嗰個狀況係點樣嚇。咁喺個過程裏邊咧，都有一啲嘅危險嘅鏡頭。啲大風一陣大風吹過嘅時候咧，嗰、那個鋼索真係搖下搖下。咁你諗下，一個人企喺上邊咧嚇，係都幾危險。但係啊，班迪尼咧好犀利嚇，佢嘅技藝高超，佢好淡定嚇，咁樣咧就克服咗呢個搖下搖下嗰個狀態。咁好成功咁咧，就由加拿大嗰一邊咧，就去到美國嗰一邊。咁啊，之後咧，去到美國嗰邊之後咧，佢就大聲同下邊啲人講啊：嗱，你相唔相信我？我可以由呢一邊行翻到去加拿大嗰一邊咧？咁樣嚇，咁啲人就咩啦嚇？喺開心係拍手之餘咧，就大聲講噶啦嚇，相信咁樣嚇。咁佢哋再問。你哋係咪真係相信㗎？咁佢話：真係㗎咁樣。跟住佢再問啦：咁有冇人願意走上嚟俾我孭住佢，然後過去加拿大嗰一邊啊？咁有冇人啊？冇喎。跟住佢再問：有冇人啊？咁樣都係冇人。嗱，睇唔睇到啊，弟兄姊妹？信而唔跟從咧，呢個係乜嘢啊？假的信嚟，系嘛？假信最终系会点？系分道扬镳，啊，各走各自己嘅路，啊，真正嘅信咧，系跟从，系将我哋嘅信心咧放喺呢一个我哋所跟从嘅人嘅身上，然后点样一齐冒险，一齐走，一齐冒险走过。弟兄姊妹，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跟从他，就是这个意思啦。啊，被耶稣孭住，然后行过这个的高空的降索，这个的人生就是跟从主的意思。啊，我们信了主一段的时间，我们开始跟从主没？我们要想一想，或者我们已经开始了跟从的了，有没有跟下跟下再没有跟到呢？嗱，呢又值得我哋去谂嘅，所以我同大家今日咧就重新谂翻呢一个啊，重新回应过耶稣呢一个呼召，跟从我哋嘅呼召，特别喺呢个年三十晚啊，啊，我哋要喺信心上点样啊，去旧迎新啊嘛，系咪喺信心上去旧迎新？咁然后咧，尽心成为一个新造嘅人，成为一个属耶稣嘅人。嗱，我哋要做系乜嘢咧？今早要做咧就系。我们要先学习怎样聆听神的呼召，这个很重要，要学习聆听神的呼召。我们首先要认识，要知道神对门徒是有两方面的呼召，或者有两个的呼召。第一个是外在的呼召，就是知道耶稣的言行来到向我们呼召。我看23节， 他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在这节的里面，马太，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就将耶稣的言行撮要成两大方便，或者两大类。是什么呢？教训全天国的福音，这里是一类来的，是一种宣讲，一种讲话的，是吧？跟着呢，就是一种行动，就是医治了。这个宣讲和医治呢，它对象是我们的智性，是我们的脑，是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身体。向我们的思想和向我们的身体呢，发出呼召，叫我们怎样啊？认识它和依靠它在我们人生上面。这个是外在的呼召。另一个呼召呢，就是内在的呼召了，就是第19节，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发出来的。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神要求人跟从他，跟从的意思就是跟他建立一个 很深而亲密的关系，在个关系里面又活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两种关系，一个就是外在的关系，一个就是内在的关系，或者一种的外在的呼召和一种的内在的呼召。这两个的呼召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呢，是外在的呼召呢，是先于内在的呼召，有爱而有内。这个其实很自然的，很自然，好像一个男女，一对男女，是不是？他先有外貌的吸引，然后才开始有接触，有接触了之后就开始拍拖，拍完拖就会谈心，啱嘅咪就结婚咯，就好自然嘅事，亦都系好合常理嘅事，系咪？所以如果要做耶稣基督嘅门徒咧，第一件事我哋要做乜嘢咧？我自己觉得就唔好停留喺外在嘅呼召上边。我哋睇低24节到25节。他的名声就传，这个他是指耶稣，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都来跟着他。留意个跟着这个字。这两节圣经呢，作者马太呢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大群人是一直跟着耶稣的，是吧？他们来自哪里？第25节告诉我们，是来自整个以色列 的全国各地的。我给个地图大家看看，看不看到？底加波利在哪里？在叙利亚在哪里？約旦在哪裡？約旦河一條河了，是吧？差不多那個整個各地這個地方，在約旦河東、約旦河西，耶穌的名度、知名度相之高，好受以色列人來到追捧。耶穌受以色列人追捧的程度，在當時來說，我覺得有似今日的劉德華，犀唔犀利啊？我覺得又真係好似啊！你知唔知佢開一場演唱會吸引咗幾多人去睇啊？中國大陸同東南亞一帶嘅人都撲飛入場，好似開10場，最後都唱唔曬，因為唱到聲都沙埋啊！你知唔知每一張飛幾多錢啊？平均咧係$500一張，但有啲炒到幾多錢啊？十倍以上，$5,000一張，都有人要，犀唔犀利？但是当时的人呢，找耶稣不是听歌，是找耶稣呢帮他医病。我看回24节上面上回去，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的、各样疼痛的等等等等，去到那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怜悯的心呢，是不会拒绝人。正正是耶稣能够有医病的能力，很多人就去找他，不厌其烦，长途跋涉，一定要找到耶稣为止。 嗱，呢一班人系点样？系带住欲望嚟到揾耶稣嘅，佢带住欲望嚟到跟耶稣嘅，所以来跟着他呢个跟着咧，同耶稣讲嘅你来跟从我个跟着系好唔同。佢知道喺耶稣嘅里边，佢可以得到自己所得到嘅嘢，于是乎佢就去跟住耶稣。呢一班人对耶稣自己或者对耶稣所讲嘅天国福音或者耶稣所讲嘅教导呢啲咁抽象嘅真理咧，系绝不感兴趣，或者将呢啲嘢放喺次要嘅地位上边。佢个重心就系我得医治，所以人嘅欲望、人嘅需要，使到人听唔到，亦都听唔懂神喺人里边嗰种嘅呼召。神希望人同人建立真心关系呢一种嘅呼召系听唔到嘅。当人唔能够同耶稣建立一个深嘅关系嘅时候，就好容易出事。冇好嘅关系系好容易出事。特别当呢一班人咧一路听耶稣，一路跟耶稣，知道耶稣唔系佢所期待嘅救主嘅时候，佢就陆陆续续咁啊离开耶稣。福音书里边将呢个情况咧好一清二楚咁样讲晒出嚟。嗱，我举两个例子。在五饼二鱼，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有很多人去设法这样去找耶稣。如果今天有手机的话，他们一定是用很多方式locate到耶稣的手机在哪里，然后就去找他。当时的人呢真的用尽一切方式，他们知道耶稣去哪里的时候，他一早在那里已经等定他，而且是做什么？他希望耶稣供应食物给他们嘛，跟着耶稣有东西吃的时候何乐而不为呢？是吧，不用那么辛苦做事，做事现在很辛苦，有个弟兄说日日即做得好夜很辛苦，特别现在大风雪的时候呢，即那些货车又停了，很多的 transportation 又停了，是吧，还有中国贸易战的时候令到很多海关的情况又很混乱，做得很辛苦，请人又请不到，为什么做得那么辛苦呢？面对这些群众，他要求耶稣给他东西吃的时候，耶稣断然拒绝。耶稣怎么说？他说你要吃你就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吧，这样。哇，那些人听到怎么样？就觉得耶稣语无伦次，是吧？你看看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他们中间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哇！你叫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咪难听啲喎，系嘛？咁血腥嘅，咁暴力嘅，系咪？咁残忍嘅？因为耶稣拒绝唔俾食物佢哋啊嘛，因为佢哋去到耶稣嗰度揾唔到经济上嘅需要啊嘛，满足唔到自己经济上嘅需要啊嘛，于是陆陆续续嘅就离开咗佢，陆陆续续嘅离开咗耶稣。其实耶稣说你吃他的血饮他的吃他的肉饮他的血呢，其实不是真的就是整些肉出来给他吃，整些血出来给他饮，而是告诉他们你要接受他用身体的代赎，特别是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以致得着生命，得着永生的生命，是指你的意思嘛。当我们真的要求物质的食物的时候，他就想不到永生的食物。这个就是我们带着欲望，带着其自己的需要去到耶稣的面前，所带来的属灵的盲点就是这样出现。还有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他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他问耶稣了，施洗约翰教我们禁食祈祷的，或者禁食的，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敢做？为什么你不教你的门徒敢做？他觉得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觉得耶稣的教导有问题，跟师父自己的师父的教导不一样。耶稣所教导的跟他自己的宗教期望不同，跟他宗教的习惯不同，于是就否定他，就是施洗约翰所说或者自己老师所说的乃要来的那个，或者将要来的那个。你不是将要来的那个，不是我期待的那个。于是这班施洗约翰的门徒就陆续地离开了耶稣， 继续传悔改的道理，然后继续什么等另外一个尼赛亚来。这个只是一个例，两个例子，圣经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自己带着自己的满足的，就带着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满足自己的需要来到去跟从耶稣的时候，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会对耶稣失望，然后就会离开了耶稣。还有一件的事情，就是经常会发生的，就是人罪性底下的求神拜佛的心态呢，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呢，将神的慈爱，将神自己的帮助视为是一个救苦救难的水泡来，用完即弃，就忘记了神。我知道有，或者我认识一位的男士呢，他因为工作狂，所以他呢搞到自己胃出血，好，即是生命都危在旦夕，家人都担心。咁佢未信耶稣，于是乎啲人就点啊？嗰啲弟兄姊妹呢，就一路传福音俾佢。喺传福音嘅过程里边，呢一位嘅男士呢，佢向神嚟到祈祷。佢话：如果我好翻嘅时候呢，我就翻教会噶啦。咁都好诚恳噶，系嘛？神系有恩典有怜悯应允咗。他身体很快好翻，身体好翻之后呢，他有精神有体力，继续点啊？搏杀咯 ，7-11 咯，啊，24小时唔休息，咁咧就去继续搏杀赚钱。问他点解唔翻教会啊？翻唔翻教会？翻，等我有时间先翻啦。咁，跟住从来冇见佢出现过教会。久而久之呢，他就忘记咗神。再久而久之呢，忘记了神的恩典。我好翻是我好彩嘅啫。相反，当我哋唔带住欲望去找耶稣的时候呢，我哋就会听到耶稣在我哋里面内在嗰个嘅呼召。而呢个内在嘅呼召呢，系经常性在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出现。但我哋睇翻彼得同埋两兄弟啦，啊，同埋约翰嗰两兄弟啦，啊，嗱，佢哋系咧，其实佢哋系群众里边嘅一份子嚟嘅，啊，头先讲一大堆人跟住耶稣咧，佢哋两兄弟咧系有份嘅，特别系彼得两兄弟，啊，嗱，我哋睇睇第约翰一书，唔系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14:1开始，他呢，这个讲 Andrew 吓，啊，先找着佢自己嘅哥哥西门，啊，对他说，西门即系彼得啦。我们遇见尼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是不是？早年他们是这样来到是去跟着耶稣。那耶稣是怎样啊？耶稣就走到他们工作的地方，一段时间之后，耶稣就走到他工作的地方来到呼召他们。第18节，啊，他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在他工作的时候，耶稣去到那里来呼召他，你来跟从我吧，是不是？对税利马太怎样？耶稣去到税关那里来呼召他。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对腓力呢，就在他行路的时候来到呼召他。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对拿但业是怎样？在他祈祷默想的时候来到呼召他。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来呼召我们。 特別呢一群人，佢哋都能夠喺點啊？從耶穌嘅個別同度身訂造個呼召裏邊咧，揾到生命嘅意義。而呢個生命意義就使到佢放下一切嚟到跟從神，而成為神嘅門徒。呢幾個都係十二門徒之一。點解會咁樣？個核心就喺嗰個內在呼召嘅裏邊。耶穌在內在呼召裏面是包括兩個元素，兩個很重要的元素，一個就是邀請，一個就是應許。我們看回第十九節，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如一樣。第一個邀請是什麼？來跟從我，來跟從我，那個重心在我那裡，來跟從我，重心在我那裡，是吧？意思就是說，因為是我，你可以放心的來到跟從。這裡，這個來跟從我的含義是什麼呢？就是耶穌邀請所呼召的人去想想，耶穌我自己是哪一個？我來這裡做什麼？我到底配不配，值不值得你去跟？就是這個意思，他邀請你去思想，不信是一个命令，是叫我们去想想通，我是哪一个，我来做什么，我配不配得，值不值得你去跟。当你想通的时候，你就跟从我，这个就是意思，你来跟从我。好像师母考虑嫁不嫁给我的时候，她考虑两样东西，第一，你是不是传道人，第二，你的性格值不值得她嫁鸡随鸡，两样都合格，就是这个意思，跟从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再留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到第四章第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期间里面包含些什么呢？大家回去看看，包含着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生，包含着耶稣基督的家庭背景，包含着耶稣先知对他的预言，包含着他受浸的时候神对他所说，你是爱，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显出佢系耶稣神儿子嘅身份，系嘛？仲有佢胜过撒旦试探嗰个嘅生命，呢啲全部都喺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七节嗰度包含喺度。呢啲每一件事件咧，都系讲到耶稣基督同父神有一个直接联系嘅关系嚟嘅。耶稣同父神有一个直接联系嘅关系，全部喺啲事件里边嚟彰显出嚟。而且这些的关系，这些事迹，另外一种的独特的点，就是它支持着你最后那一节，耶稣呼召门徒之前最后那一节的圣经，四章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告诉我们知道，天国近了，或者彼得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真实的，是可能的，现在已经出现。你再留心，马太这个作者呢，将这些事迹安排在哪里？安排在耶稣向彼得呼召之前而讲了这堆东西。意思就是说，刚才我所讲的事迹，耶稣的家庭背景，一路一路耶稣去到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些事迹呢，就成为呼召的上文，下文就是耶稣呼召彼得。言下之意呢，马太想告诉我们，彼得在想什么？想着那个我字，你跟从我的我字是什么？就是刚才那堆东西嘛。马太就告诉我们，耶稣想着这个彼得在想耶稣的背景，耶稣的家庭，耶稣他那个出生，耶稣他的受浸，耶稣他的胜过试探，他在想这些东西，是回应着什么呢？耶稣问的问题，我是谁？我值不值得你去跟从？那个情况就好像呢，那个瀑布下面的观众，他看完这个班迪尼成功行完这个降闪之后呢，他们就在想了，我可不可以放胆给他背着，然后过去行降闪呢，一起行到去加拿大那边呢？其实就在想这些东西，而彼得也在想这些东西。 愿唔愿意俾耶稣孭住呢？因为耶稣系咁样嘅人嚟，耶稣系神嘅儿子，耶稣胜过撒旦嘅试探。弟兄姊妹，我哋从主学里边咧，我哋嚟到崇拜神，我哋去研经，我哋喺敬拜里边咧，我哋认识耶稣，我哋研经里边认识耶稣，我哋弟兄姊妹分享里边，我哋要认识耶稣。而呢一啲嘅认识，而啲我哋最对耶稣最尽心嘅认识咧，系会使到我哋放胆咧，将自己交俾耶稣。如果我哋越深入认识耶稣嘅话咧，我哋就越深入体会耶稣对我哋嘅呼召。当我哋越深入体会耶稣对我哋嘅呼召嘅时候，我哋就越放手咧，让耶稣带住我哋嘅手咧，行呢一个嘅人生嘅路。神嘅呼召有一个邀请，而夹杂住个邀请咧，就系一个嘅应许。个应许系乜嘢咧？就系得人如得鱼。得人如得鱼嘅含义系乜嘢咧？就是你跟从我的人生呢，是不再一样。你可以由一个为物质而努力的人生，转为为人为天国而努力的一个人生。而个人生的意义呢，就成为为天国而努力，为人的灵魂而努力。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人生的意义。这一种的人生意义会给我们有一种满足感，是物质给不到我们。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人没有了人生意义，人是很难存活的。人生的存活是需要我们有明确是为什么要存活，不是只是吃饭睡觉我们就安然。如果我们没有了我们为什么要存活的原因，我们生活的意义的时候，人是很难生活下去，很难存活下去。有一个人叫 George Eastman， 伊士曼，他在1892年咧，發明咗我哋曾經用過嘅嘢，就係柯達菲林同埋柯達相機。嗱，佢呢個發明咧，令到佢咧賺好多好多嘅錢，佢有用不盡嘅財富，而且咧佢達到咗佢細細個嘅人生個志向，就係賺錢，成為富有嘅人。退休之後咧，佢唔繼續喺呢一方面嚟到係去努力嘅時候，佢感覺有啲空虛感。加上退休之後，他患了一個行動無力症，更加讓他感覺到他什麼都做不到，是吧？在什麼都做不到的情況下，他就失去了人生意義。雖然有很多錢，錢源源不絕地仍然入他的戶口，但是他結果是選擇什麼呢？拿開支槍，在每個房裡面來到自己殺死了自己。物質活不足，滿足不到人的心靈，物質幫助不到人能夠活下去，唯有人生的意義、人生的目標呢，才有力量呢推動人來到向前走。得人如得魚呢，就是這個人生意義。所以你跟從我的時候，耶穌說你會得人如得魚，意思你有一種生命的意義和力量呢，幫助你來到向前走。就是這個內在呼籲、內在呼召呢，使到彼得不依循世人的想法，他的想法是剛剛相反，而且講了一個名言，我們看看下一節。從此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退了，不再和他同行。耶穌就對那12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還歸從誰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就是这样，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彼得就辞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再进一步跟着耶稣的基督的脚踪，就成为耶稣的大使徒，成为这个建立的这个教会的创始人。弟兄姊妹，看不看到我们需要把握聆听神的呼召。只要我们把握到聆听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我们做门徒的起步。当我们聆听之后，学知道神呼召我们，我们就会第二个学习是什么呢？就学习你要跟从主了。我们看第20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舍了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放下职业，全职的跟从耶稣。 寫了網表面字面就是這樣，而彼得也是這樣，是吧？耶穌做什麼你就做什麼，耶穌怎樣生活我們就怎樣生活，這個是一個貼身的跟從來的。寫了網是一個貼身的跟從來的。好多弟兄姊妹看完之後呢，他說哇好難啊，怎麼做啊，我都沒想過全職奉獻，我都沒想過做全職侍奉，沒打算這樣全時間來到奉獻，來到全職做一個傳道人。Yeah， 這個擔心是正確的，但是不是放下工作全身全時間來到跟從神，這個是每一個人都是不同，有些人可以是全職，有些人可以是半職，是吧？但重點不是你放不放下工作的問題，重點是什麼？在人生的方便和在生活的方便你是有所改變。四下望意思就是你舊的人生和新的人生是有所改變。過去我們要服侍自己有美好的人生而努力，是吧？打魚，但現在是怎樣？我們要以服侍神和為天國而努力，得人如得魚，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一個是為自己而活的人生，一個是為神而活的人生，是吧？所以有些信徒就說了，我們的服侍神是正業的，我們的現在的工作是副業來的。這個觀念是很好的，可以幫助到我們怎樣去跟從耶穌，但我們要落實。怎樣落實呢？就是你平時工作的時候，你怎樣 你服侍你的老闆就如同服侍神一樣，你有這樣的心態去轉移去轉化，你就變成是跟從神。還有你看星期日，是吧？星期日 你怎樣看星期日就好決定你怎樣去敬拜神。星期日呢你要怎樣看呢？看為是一個的你的一個星期的生活的中心點來的。你平日是做什麼呢？你平日 的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你都是要謹慎你的言論，保持聖潔，預備自己去到主日裡面敬拜神，即是將一個星期裡面的人生你所的經歷呈現到神的面前，來去感謝祂，來去仰望祂。這個就是跟隨主的人生。還有很多，我只是舉了兩個例子。另一個學習是什麼呢？就是第21-22節，從那裡往前走，又看見兄弟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兒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約翰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在船上補網，耶穌就招呼他們，他們立刻捨了網，別了父親，跟從了耶穌。另一個艱難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別了父親，是吧？有些弟兄姊妹看過之後呢，看完這裡之後呢，他覺得要求這個要求呢是更加的難，而且是難上加難。怎麼可以呢？怎麼可以即不理家人，是吧？特別父母你怎麼都要理啊，是不是？弟兄姊妹，我們要留心，就是神從來沒有叫我們呢就是有家人，或者有耶穌就沒有家人。神從來沒有這樣告訴我們，耶穌的意思在這裡，別了父親的意思就是我們跟從主會帶來什麼呢？人際關係的改變，是人際關係的改變，是吧？卸了網是講到我們人生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別了父親是講我們在人際關係上的改變。當我們跟從主的時候，我們就由血緣關係提升到或者擴展到是屬靈的關係裡面。我們看馬太福音12章，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他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啊，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當我們不顧一切地去跟從耶穌的時候，我們就擁有這個屬靈的關係。這個屬靈的關係就是意思就是我們擁有耶穌的愛，去愛我們身旁的人，更愛我們的家人，更愛我們的太太，而且懂得怎樣去愛仇敵，就是這個別了父親的意思。 在以弗所书呢，保罗将耶稣的爱教会和爱太太的关系呢连在连在一起。你经常都听到怎么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更多更深的爱你的家人，别了父亲所带来的，原来是一个的祝福。我们跟从耶稣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我们人生交在耶稣的手上，跟他一起来到行钢线，跟他在钢线上面同走这个人生路。在钢线上面，我们以服侍神为中心，以人际关系是以耶稣的爱来到做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做门徒，跟从门徒的含义。我们看看我们刚才讲过些什么。跟从我的呼召呢，其实是做门徒的起点来的。有两个方面的呼召，爱着的呼召呢，是肉身的需要，是对我们肉身的需要来到去发出一个的呼召，而开始是一个接触来的。如果我们带着期望去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这样离开了耶稣。有个内，另外一个就是内在的呼召，是从心里面邀请我们来到跟从他。而有一个的应许，就是得人如得鱼，我们为天国而努力。跟从主有两个学习，是吧？一个呢是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转变，就变成服侍耶稣为我们的人生。而在关系上也有一个的转变，我们以后的人际关系呢，就以耶稣的爱为中心。保罗他在大马色上面被神呼召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说话，我希望大家记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耶稣门徒的座右铭，是一种跟从耶稣门徒的一种的精华。我已经以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盼望一息间我们的圣餐，我们进入圣餐里面，我们要与耶稣同走这个十字架的人生路。我们低头祈祷。将你同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早向我们来到发出呼召，是要我们跟从你。你应许我们得人如得鱼，你将我们罗置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你抱着我们走我们的人生路。天父上帝，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认识你，回应你的呼召，一生的跟从你。主啊，过去我们有很多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刻向你认罪，向你悔改。过去我没有跟从你的，过去我们跟跟下没有跟到你的，在这个时候求你鼓励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求你的爱再一次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好叫我们认识你是谁。神啊，求你自己的十字架再一次很厉害地放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以致吸引我们快跑的跟从你。主，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生的被你拖大，活出你的生命，为你来到得更多的人。祈祷奉耶稣的名字，阿们。